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故事呢，我们请到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作家，叫做夏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从事的是科幻小说的创作，给人总感觉是游离于五行之外。哎，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夏江。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第一次来墨尔本？
对，这是我第一次来。
嗯，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今天早上刚到，然后飞机落地之后，到了酒店放下行李之后，一路走过来，所以还不能说有一个很完整的印象。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一个是感觉那个文化很多元，然后街上的那些建筑感觉很活力，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然后有很古典的，也有很现代的，还有各种彩色的那种楼，就是我感觉是一个我会喜欢的城市，我已经有这种预感。
现在有会想过比如说把墨尔本写到您的科幻小说中去吗？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可能。就是我在各个地方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经常可能会搜集到一些有趣的人或者素材，包括就是建筑啊、植物啊，然后或者是路上的一些人的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融入。
您写的主要是科幻小说，但是您会把很多眼前的东西写进去。科幻小说给人有点虚无缥缈的感觉，您为什么会把有形的东西写成无形的？
因为就是说从科幻创作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些人比如说像大刘他写的那种三体，他是讲很遥远的那种未来，而我的创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在写近未来的生活，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写出来之后呢，大家读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分分钟就要发生，然后好像就随时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比如说我这几年在创作的一个是系列的科幻小说，短篇的那个系列，它叫做中国百科全书。就是名字听上去野心很大。那它基本上它是发生在中国的不同的城市地方，然后有一个主人公串起来他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那么在创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去把我在中国不同城市生活和旅行的这些经验把它放进去。比如说我写杭州，或者写这个成都，或者写比如说西安。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可能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可能或者二十年之后，这里的人可能就会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我会用那种类似像非虚构的笔法，比如说游记或者传记或者新闻报道，或者是网络的那种讨论的帖子，这种方式来去讲说，哎，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它。然后大家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有在地感或者真实感。就这种写法我现在目前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硬要把假的写成真的，一定得这么写。
对对对，就是让人觉得非常有生活感。包括我前几年写的有一个叫2044年春节旧事，他说是2044年，其实我现在觉得可能已经
差不多了，
差不多已经快要变成过去式了。因为那是几年前写的，那他就是写春节期间中国人生活中的几个不同的小故事。然后其中就包括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春晚的时候全民搞这种直播，然后所有人都会突然间就被 cue 到然后上春晚等等。那么在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可能跟很多人想象中的科幻会不太一样，因为大家想的科幻会觉得说比如说要机甲呀、太空船呐、然后而且经常会觉得是西方背景，就应该是这个美国白人英雄拯救世界对抗外星人的故事。那我的故事可能就是家长里短，每个普通人在跟技术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流，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带一点紧张的对抗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对抗它不会是那种好像是飞升即死，然后一定要打败一个大魔王或者是一个邪恶科学家这种，而是说当下其实我们在对于一些技术所带来的变化那种态度，其实本身虽然可能看上去好像只是很小的事情，但这种选择它本身其实有的时候它包含一些非常至关重要的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和选择。所以我希望把这种东西以一种看似很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我的读者，然后让他们去读到之后，他们会以一种更加有现实感的方式来思考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而不会认为是说这个科幻都是假的，然后都是虚无缥缈的这种感觉。
其实您写的小说有一种人文情怀，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包括您喜欢的作家都带有一种人文情怀，比如说美国的作家这位叫布拉德伯里。
对对对，他是诗人。我喜欢的作家大概可能说两类，一类是说他的文字本身具有一种高度的诗意，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这个天分。本身他可以用文字组织成一种更高级的真理，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所有伟大作家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本身他用文字给你编织那个东西是你愿意去相信的。 那么另外一类作家是可能是说他非常的具有一种很了不起的想象力。
嗯，
那这个想象力他不见得一定是技术方面的，他也可能是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或者语言学方面的。
嗯，
那么他可以想到的东西是读者的那个知识范畴之外的一种新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特德·姜的那个尼医生的故事，然后改编成电影《降临》，
嗯，
他想要一种外星人的语言。
嗯，
那么这种我也觉得就是非常好。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我最爱的这些作家他都是可以把两者结合，就是他一方面有一种非常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嗯，
但同时他可以用一种高度诗意的语言，
嗯，
把它变成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感染力的一种世界感。
哇，我的天哪，感觉很高大上，我第一次把科幻小说抬到这么一种高度来去对待。
他是很高的，
很高大上，
他一直都在那么高的地方。对对
是从来没有下来过。
对对，
否则就不是科幻小说了。我以前对科幻的理解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科幻小说是阿西莫夫他写的机器人的三个定律等等等等，但您似乎的角度跟他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因为他好像更属于这种技术流，就是说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您似乎不太注重去刻画未来到底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您更希望把我们现在已有的这种人文情怀，就像您之前所说的，给它推此及彼的运用在未来，发现，哎，其实未来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为什么还要写科幻呢？既然科幻是属于未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关系感都是在现今就已经发生的。
我觉得首先是像我们这些科幻迷，其实从小是读类似阿西莫夫啊、海因莱因啊，然后阿斯克拉克他们的作品长大的。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从小受到他们很深的影响，但之后也读了在他们之后的就是很多这个包括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幻作家的作品，所以你会知道是说科幻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脉络的，那么到今天科幻作家们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跟那个时候有很多不一样了。
嗯，
那么另外一个是说就是比如说就是以机器人这个问题来看，
嗯，
那么在阿西莫夫那个时代他可能关心的是说人和机器到底谁奴役谁，谁听谁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去编造出这个机器人三定律，嗯，然后让他们能够保证他们服从我们。
嗯，
但我们今天其实面对的是不一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一个是说人工智能是不是他们会在很多地方取代我们的工作。
嗯嗯，
那么另外还一个还有很好玩的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到最后所有的人都爱上人工智能，最后大家人都和人不谈恋爱。
嗯，
那么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嗯，
所以在科幻的表现上我觉得它也要有所改进，所以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再去写这个跟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有关的小说的时候，如果你再去重复的利用阿西莫夫那个机器人三定律，
嗯，
你就觉得这个问题的语境已经过时了。
嗯，
我们今天可能是要展开新的想象，比如说现在可能最流行的是像那个英国的黑镜，就是那个科幻系列剧一样。
嗯嗯，
他给你讲的是说不一定非要把一个机器人做成人形的然后来接近你，而是说你跟你手机上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各种小程序各种你跟这个信息时代发生交互的那些方式，他们本身都很至关重要，他们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定义我们未来人到底是什么。
嗯，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说它意味着它是这个时代向科幻写作本身发出的挑战。
嗯，
而科幻作家也必定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这种挑战。
嗯，
所以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的那些作家，他们的这个写作里面其实已经不断的在出现新的东西。
嗯，
已经跟阿西莫夫那个时候很多不一样了。
嗯，
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的写作也是从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80后的年轻人，然后我经历的这样一个技术时代的发展，我所产生的这些问题，然后他们给我的写作带来的灵感，
嗯，
然后我在我的创作里边去呈现出来。
嗯，
那么本身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全球性的科幻作家们在想象未来过程中这个对话的一部分。
嗯，所以您是等于说是在突破这种科幻界的一种写作方式，或者说您是在突破自我？
应该也不是我一个人在突破，就是
所有人都在突破自我。
对，所有人都应该是在突破的这个路上。
嗯，我们先不谈科幻小说，我们来谈谈您，我们谈谈夏佳宁。其实写科幻小说，对很多人来说是要不停的有这种新的这种想法、新的 idea 不停的诞生出来。但您刚刚谈到一点，就是说不停的突破自我，尤其是整个科幻界都在做这种事情，您如何能保持不停的有新的想法诞生呢？
我觉得首先是对于我所知道的科幻作家来说，就是一个共性，就是人类的未来类似这样的话题他会很好奇。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可能是推动我们这些人去写科幻而不是去写其他的文类或者做其他事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理由。
所以您对人类的未来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感。
对，然后你要想知道说人类会去哪里，你就要知道我们要从哪里来的，然后要知道我们在过去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曾经对于未来有怎么样的想象。
嗯，
那么这个就是科幻一直在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我相信如果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好奇的话，比如说如何写或者如何在写作上突破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会不断的产生新的问题。
嗯，
然后你会因为这些问题会不断去关注那些比如说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技术所引起的一些这个社会的议题。
嗯，
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变成大家都非常关注并且要迫切的要去面对和迎接的那些问题。
嗯，
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变成你的写作资源，就是你必须要去把它表达出来，用你的科幻写作的方式。
所以您会有一部作品已经登上了科学界的杂志 Nature。
哦，那是一个意外。
那是个意外。
对对对，
跟这个没关系。嗯，
是这样讲啊，我在很多地方为科幻摇旗呐喊的时候，
嗯，
大家就会说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你觉得什么是科幻。
哎，
那我给科幻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我认为科幻是一种不断探索边疆的思维方式。
不断探索
边疆
的
思维方式。
嗯，
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也好，还是作为一个集体也好，
嗯，
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你所知道最熟悉的各种比如说常识。
嗯，
那么在这个常识的外面，它是一定有你未知的不熟悉的东西的。
嗯，
那么在你已知和未知之间就是那个所谓的边疆地带。
嗯，
而我认为科幻就是它去探索那个边疆地带。
这跟科学家做的其实大差不差。
对，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只是科学家可能他用的方式，他的科学的一套工作的方法，他比如说他要去实证，然后他有猜想，但是他也要去做很多实证的工作。
嗯，
那么科幻他可能会允许你走得更远一点。
嗯，
就是要去不断的去尝试跳出我们所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
嗯，
它反映出来比如说变成小说，它是我们看到的科幻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比如说一种精神，就是我说思维方式嘛。那么我觉得它本身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正能量的一种东西。
嗯，
就是我是特别是给这个中小学生家长啊，
哎，
我是这样的去给他们推销，我就说科幻
多让孩子看科幻小说。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它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让你掌握具体的科学知识啊，
嗯，
但是如果是说孩子能从小的经常被培养或者鼓励这样一种探索边疆的思维方式，
嗯，
那么对他的成长肯定是很有用，对吧。
嗯嗯嗯。
那么说到我那边小说，我那边作品就是为什么说是一个意外，就是说因为我之前知道说 Nature 上面有一个短篇的专栏，它是专门发科幻小说的。
嗯，
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真不知道。
对，甚至很多搞科研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知道，因为我读过上面的一些科幻。
嗯，
但是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它那个栏目其实因为它是登超短篇，特别短，就1000个单词的那种长度，我努力写一写，说不定我可以写一篇然后去投个稿试一下。如果投中的话，我有可能是第一个在 Nature 上发科幻的中国人。
嗯，
就是做第一个探索边疆的人，这个感觉就很棒，是吧。
嗯，
所以我就尝试写了一下。
嗯，
那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当你想到一件事儿，本来你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嗯嗯，
你就不会去想到，但你想到说这个事儿有可能的时候啊，那种感觉非常棒，然后你就说，哦，我试一下。
嗯，
比较顺利就写完了，然后后面可能就是稍微投稿过程中有点波折。
嗯，
但是大概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反正后来就发了，据其他人说已经算发得很快
了。挺快
的。 对，因为我以前并不觉得我的英文好到可以进行这个文学创作，因为就知道你说你拿英文硬写一个论文可能还行，但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毕竟它篇幅比较短嘛，然后所以它就是努力努力这样写出来。
嗯，
还是可以写。
嗯，
所以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它告诉我说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你觉得不可能它就一定不可能。
嗯，
所以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意外，有的时候当机会到的时候你去试一下。
嗯，
把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你探索边疆的一个很科幻的时刻。
发生在您人生当中很贴切的。
人生你不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描述它，
嗯，
我会描述成叫科幻时刻。
嗯，
那么对于有些人他可能会说是奇迹的时刻，或者是像小说里面写的一样的。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成真的时候，其实你去做出了一定探索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科幻的时刻。
像您刚刚有一个定义啊，就是科幻去探索边疆地带。
嗯嗯嗯，
等于是这样。
嗯，
但它还是有个边疆的存在。
嗯，
我在这里想追问您一点，就说是不是写科幻小说也不能去天马行空。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说我们对于已知和未知的东西，我们其实脑中都有一些定式嘛，就是我们会认为什么东西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这些其实是由我们其实所谓就知识型这种东西去决定的，或者叫知识的范式决定的。
嗯，
有一些所谓的天马行空，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是相对来说 比较浅一点的，大多数人都能想到。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我如果是我没有东西吃，我就会希望说有一个什么聚宝盆，它可以给我变出各种吃的来。
嗯，
那么这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能够想到的一种幻想。
嗯，
但是在这个上面可能还会有更高级的一些幻想。
嗯，
那么这些高级的幻想里边，它是一种很高度的智性的活动的。当你接触到这种高级的幻想的时候，
嗯，
然后你会觉得它又很迷人。
嗯，
就它迷人之处就是在于它里边就是包含着可能一种对你来说比较陌生的知识体系。
嗯，探索新的知识，感觉是在学习一门新的课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凭空幻想。
嗯，
因为你所有的幻想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从你现实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是从你现实经验的匮乏里边来的。
嗯，
但是有一些作家往往是他的专业优势，或者他的兴趣，他的阅读优势。比如说我特别会喜欢读，就是比如说有人类学背景的科幻作家，
嗯，
他们写的科幻小说，他写外星人，他就会给你呈现一种整体的性的生活方式，从生理性到文化，到他们的语言，到他们的政治结构，可能都很陌生，但是同时又非常的合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外星社会。
你这让我想到詹姆斯卡梅伦的创造这个阿凡达的时候，还特地请了语言学家过来，
对对对，
去组织生产一套新的语言出现。
但实际上就是说热衷于发明语言的科幻作家很多。
是吗？
对对对，像比如说克林贡语，
嗯，
就是在科幻界他们甚至有这个克林贡语的这种小团体，就大家专门学克林贡语。或者像托尔金，其实他也是发明了那个精灵的语言嘛。
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不能再徜徉下去了，
嗯，
估计会迷路的，
嗯，
所以得也再来聊聊夏家本人。
嗯，
您以前是学理工科的。
对，本科的时候是学这个大气物理。
大气物理，
嗯，就是大气层之内的。
您是不是因为学理工科的背景，所以也萌生了想去探索另一块边疆？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理工科氛围比较浓厚的环境，就是我父母都是大学里边搞相关的科研的，所以我的生活的环境就培养我是一个从小是个爱科学的好少年。
嗯，
我小时候真的对科学问题非常的感兴趣。
嗯，
就是我们家那个十万个为什么，我就可以读无数遍，
嗯，
然后读的时候就很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早期的兴趣，它同时让我对学习科学以及读科幻和写科幻小说同时产生兴趣，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体的过程。
为什么后来选择写科幻小说而不是去搞科研？
其实我一直都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科研梦吗？
我其实都把科幻小说认为可能是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它不会是一个主业。
嗯，
至于为什么就是转了专业，是因为在学理科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说自己可能学理科还是缺那么一点点，很难学到一流。
嗯，
所以后来就想说也许去换一个专业，换一个其他不太熟悉的去探索一下。
嗯，
然后看能不能找到自己更合适做的事情。
于是这个科幻的时刻就诞生了。
其实我后面也一直都还没有真的想说把科幻小说写作这个事情本人当成主业。
嗯，
我现在其实这个身份还是一个科幻研究者，在大学里边教书的同时研究科幻。
嗯，
然后科幻写作依旧还算是一个副业吧，主要靠这个学校里边给我发的钱在生活。
当您提到这个学校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想知道您现在是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对对。
嗯，那您任教的主业是？
交大中文系。
交大中文系。
对。
嗯，教中文。
对，教中文，教这个写作。
嗯，这是您当时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吗？还是说其实就像您之前说的，要有一口饭吃，因为做作家不太容易。
两者皆有，就是一方面是我在这个求学的道路上，我逐渐就是对于这个文学研究，读博士的时候，就是我读的是这个北大的比较文学，然后是叫文化研究那个方向，让我觉得非常的具有一种挑战，因为它里边很多是直接回应当下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怎么样去提出很多真正在我看来就是很尖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比如说审美啊，或者是仅仅是包裹在文本内部的问题，就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相关的。
嗯，
所以我对这个研究产生兴趣之后，我想以学术作为我的一个人生主要的一个目标和道路。当时做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一开始比较犹豫说我做什么，我的导师就鼓励我说你可以考虑做科幻。
嗯，
因为这个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嗯，但是研究科幻呢，
科幻研究一直以来在这个中文的这个领地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存在。
嗯，
尤其是我想研究就是这个当代中国科幻。
嗯，
那么这个基本上在之前是比较空白的，不太有人就真正的在学术领域里面做这个研究。所以我当时去做这个研究也是有一点在探索边疆，就是说做不太有人做过的事情。
嗯，
曾经想过说我做完这个之后能不能找到一口饭吃，就是在大学里边是不是找工作不太容易。
嗯，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在我写这个论文的过程之中 随着这个三体的走红，然后中国科幻一下子变得好像不仅在文学界，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兴趣。所以我现在的这个研究也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学术热点，比较幸运，就是我的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科幻，然后我的业余兴趣是写科幻小说，然后感觉好像这个还比较享受这样的一种生活。
那是很多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我有点羡慕自己。
我们来问一下您的研究成果啊，很简单一个问题。其实呢，您现在认为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和国际上西方国家的科幻小说的发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轨迹？
首先是当我们去把这个科幻做一个中西比较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就是只有在美国，科幻它特别是自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它变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那么如果你去读美国的科幻史的话，它是背后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一些社会和文化的条件，导致就是今天整个你在想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你想到是个科幻美国。它的一系列的这种从它的文化到它的这种很多它的表征，你都会觉得其实充满了科幻感，因为你会觉得比如说美国就是要来拯救世界啊，或者这样子的感觉。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除了美国之外，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特别是比如说所谓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所谓这个叫做晚发现代型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然后就是比如说亚非拉这些地方，由于他们所谓进入到这个所谓这个现代的阶段，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这个充满了这种战争啊，比如说被殖民啊，然后就是充满了这种抵抗的同时又要赶超的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正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现代性的过程，给这些地方的科幻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不同于美国科幻的那个样貌。所以具体到中国的来说的话，中国的科幻是非常密切的跟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化，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包括革命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20世纪中国，我们在说科学的时候，科学永远都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它一定跟这个国家的富强啊，人民的美好的未来啊，跟这个比如说军需啊、战备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始终是跟20世纪这个所谓中国梦这个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个东西它赋予了中国科幻一个很强的我们所谓叫中国性。虽然就是这样说好像也只是一个命名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科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今天全人类已经共同的意识到说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再去向比如说美国的科幻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未来想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想象力的某种程度上的枯竭。就是你看今天的这个美国，比如科幻大片，你看这个复仇者联盟等等，虽然它的票房很好，但它的未来想象非常的保守。对吧，你能
保守
给你举具体的例子，就是它的反派是想要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来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比如说灭霸。灭霸的想象是说这个全人类的问题是因为人口太多了，所以我要随机消灭一半的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然后同时很残忍的一个想法。这个故事最后会告诉你说这个方法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回去过我们的小日子。所以所有的正派英雄他们一定是要维持现存的秩序。但除了他们除了维持现存秩序之外，他们想不出来其他的解决方案。他们只是会告诉你说，我们把灭霸所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把它复原了。
就行了，
我们就行了。但其实原本的问题依旧存在。
对，
你看今天的美国很多特别是高票房的这种大片，你就能感觉到，就说他是当时给你抚慰，你看当时看完很爽，但是回去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空虚。
不对呀、
对，
还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就是、对，他对于未来缺乏一种真正的有启发性的，然后有感染力的一种未来的愿景。所以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都对中国科幻很感兴趣，是他们觉得就是首先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体量嘛，它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上升，它必然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除了它的政治经济地位之外，它的文化地位一定也会上升。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文化主体，它怎么去做一个关于未来的梦？那么这个未来的梦，它显然不仅仅只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梦，它一定也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未来的梦。所以他们希望从中国科幻里边能看到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关于未来的想象。那么这个想象它不见得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就是一揽子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因为今天其实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很难去找一个天才来设计一套方案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未来我们希望人类有个更好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一定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所谓 alternatives 替代性的方案。所以并不仅仅只是说 科幻爽，然后就是看完后高兴就好了。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在科幻里面真正想寻找的是真正对于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启发的，到底人类要往何处去的这种希望的踪迹。
今天我听到夏佳所说的，我知道科幻小说家身上也要肩负
有很大的
责
任。对
对，很多人都会来科幻小说中去寻找人类未来的答案。
嗯，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女性来写科幻小说对您来说算是一个挑战吗？
在我成长的年代，就是大家还是基本上就是中国科幻也都是觉得还是那个阳盛阴衰嘛，就是女性作家好像非常少，而且是零星的点缀。
嗯，
而且女性写作就一定会面临一些困境，就是别人可能对你的期待就是说你是一个女科幻作家，你怎么体现出你的女性的特质。
嗯，
那你的这个女性特质它可能是什么，它可能他们就要去从这个角度对你的写作进行各种各样的评判。
嗯，
就很难把你的这个作品就是抛开这个女字跟其他的这个男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去讨论。
嗯，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挑战和压力，但同时也会变成一种问题性的存在。
嗯，
最后内化在我自己的写作里边。
嗯，
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女性写科幻是不是有一种原罪，就是你身为一个女性你来写科幻，你进入了这个科幻的领域是不是就天生有种不合法性，对吧？
嗯，
就这种感觉。但现在你会觉得说正是因为可能这种天生的不合法性，这种天生的这种僭越者的身份，
嗯，
可能会变成你的一种优势，会给你带来别样的视角，别样的问题意识，然后他们会让你的写作变得独特。
嗯，
会跟其他的比如说男作家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东西。所以今天在国际上其实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女性，包括像这个 LGBT 这个群体的作家，还有像这个少数的族裔，就是各种有色人种的作家，或者是来自不同的非主流文化那些作家，那么他们在去写作的时候都会把这些东西带到他们的科幻创作里边。
嗯，
那你就会看到这种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就具有了那个 alternatives， 就有了别样性，你就会觉得未来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个白男人们坐着太空船向着太空进军，是吧？
嗯，
然后去占领一个又一个的星球。
嗯，
而是说无论人类走到哪里，其实这种比如说文化多元啊，然后彼此之间要共存啊，然后求同存异啊，要解决这个这种差异性，怎么去克服这个差异性，这些问题永远都会存在。
嗯，
那么这些东西它都会变成科幻里边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挑战而且写出来也会很迷人的议题。
越聊越着迷，尤其是在把科幻小说掰开了揉碎了再继续聊。下一个科幻时刻，你人生中的下一个科幻时刻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自己有没有想过？
因为科幻时刻你是不能预期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它按期发生，那个就不叫科幻时刻了。我一直会讲说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期待是说我有生之年能够去到火星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你目前还很难计划。
嗯，
就是虽然现在也是说你如果有了钱或者是有了条件，可能还是可以去啊。
嗯，
但是目前还是不能打保票。
对，这个您得跟那个埃隆·马斯克去谈一谈，就是关于他这个火箭。
中国说不定也能送人上去。
啊，也有可能。
对对，就我有生之年嘛，我人生后面还有大概三四十，四五十年。
嗯，
对，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事情。嗯
嗯，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当真是一个科幻时刻了。
对对对对，
我们一直很期待。
对，
我们也期待着夏佳在火星上给我们传递来的消息。
嗯，
一个新的科幻小说，探索新的边疆。
嗯，
非常感谢夏佳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预祝您以后的习作生活、教学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幻生活中找到更多美妙的时刻。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